常年期第25主日丙年，管家当有的品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3节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曾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，主人便把他叫过来向他说，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，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拿出来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自言自语道，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，我可做什么呢？掘地吧，我没有力气，讨饭吧，我又害羞，我知道我也做什么，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们的家中。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，给第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桶油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快写作50。随后又对另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是麦子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写作80。主人虽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，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用不用的钱财交接朋友，在你们匮乏的时候，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。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财物委派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者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金钱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自古至今啊，或者说自从我们人类走进文明时代之后，就是有了财富，有了国家，管家这个职务就诞生了，并且这个职务啊非常重要。古时候叫管家，那么现在呢，或者叫主管、CEO 等。总之就是替主人管理财务，打理主人的生意。啊，甚至不只限于钱财，有些管家是那大总管。我们知道过去你看过古戏的，那有钱的人家雇的那管家，无论大小事务都由这管家管，可以说包括这主人的身家性命。因此这个职务所要求的素质那一定是非常高。这个管家啊，除了必备的，当然你得需要聪明智慧管理的这个才能，更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忠信。忠信是这个职务至关重要的品质，因为没有忠信，再聪明也没有用。就好比在三国时期，魏国的司马懿非常聪明，能力也大，只可惜他的聪明是将人家啊魏家变成了他们家的晋。可见啊，没有忠信的聪明智慧是可怕的，也靠不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古时候很多帝王宁可启用愚笨无能的，也不敢用那些没有忠信只有能力的。那么今天的福音呢，主耶稣就是用这个管家原型来比喻天主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啊。下面咱们就看看这个，我们就默想看看主耶稣要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呢，耶稣要告诉我们的，世俗之子总是在刺激天主之子。那么今日福音中的这个管家呀，他是一个滥用钱财的，换句话是这个管家不是一个合格的管家啊，由于他的挥霍，他面临解雇的危机啊。这个我们知道挥霍其实本来就是不忠，于是这位管家就开始动用自己的小聪明为自己准备后路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非常详细的为我们描述了这位管家的那个聪明手段，他怎么样啊为自己铺后路，并且耶稣还称赞了这位管家的精明，并且以这位管家的精明引发了感慨。 说这些金世之子应付自己的时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啊，你看金世之子为了在世界上活几天，那意思说为了在世界上能够过个好日子费的那劲呢、啊、比咱们光明之子啊，比我们天主的儿女为了升天上费的劲大得了。其实耶稣的感慨也是我们的感慨，或者耶稣希望咱们有他一样的感慨。东阳宗徒方济各沙乌略就有过这样的感慨。方济各沙乌略他传教的时候啊，他就发现呢，每天早晨他发现那些商人的船比他的浮船的船更加早的就靠了岸啊，他看到他们不由的是泪流满面，举目望天呐，大发感慨和愧疚之情。我想任何一个深爱天主的人都会有，你想如果连大圣人都有这种被刺激的感慨，你像咱们这些小人物们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最近常有人这样说，贾神父你太辛苦了，这话我听得太多了。其实啊，每次听到这句话呀，都令我羞惭满面。咱先不要说啊，其实我根本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辛苦。另外啊，令我满面羞惭的是世俗学者，我就随便举一个，比如就俩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说，他以60多岁的高龄竟然独立挑战人性极限，他要在7-8年的时间内完成长达30多卷的中华史，这一年就要写个啊数本书出来。当然咱们没人家的才学，不过我们不要说才学，咱就说毅力和拼搏，我们有吗？啊，咱不要说人家可能为了虚名钱财，那就是我们为了天国，我天国比那个重要多了，我们又有几个人肯卖劲儿的？实在是令人汗颜，实在是刺激我们，令我们中国5-6千位神父脸红啊！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主耶稣所有的感慨。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感慨，假如我们爱天主能够有爱世界的一半，或许我们都成圣了。假如我们研究圣经神学啊，其实我们不用出国，不用到国外，我们只要有着精神，由世俗学者1/3的奋斗，中国的教会的学者绝不是现在这样稀少。接着主耶稣的话开始引领我们走向另外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忠信。其实忠信与聪明与拼搏并不矛盾，善用自己聪明智慧尽心尽力本来就是忠信的表现之一啊。其实上面那个仆人是光有聪明，这是没有忠信啊。那么咱们就看一下耶稣给我们如何表达一个仆人的这个忠信的，也就是三句话三件小事啊。耶稣的这一句话咱们看一下，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是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管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咱们就最后看耶稣这个三句话啊。先看第一，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信，在大事上也不忠信，那就在小事上忠信，大事上也忠心，这就是将小比大的道理。我记着啊，这个很多大公司，我记着我小时候我爸就告诉我，他说假如你以后要去上班了，到一个大公司里啊，人家会试探你，比如说故意在你脚前掉下10块钱来啊，或者故意就多给你点钱，就看看你要不要。你这个小事上你要了，人家就不会要你了。为什么？说明你这个人不忠。这虽然是个小例子，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完全都有效，但是这句话确实绝对有效的，也就是试探一个人往往不是在大事上，而是小事上。啊，你看一个人有没有灵修，不是看他突然间啊狂风暴雨啊一般的大喊大叫啊，突然间做了一件善事，甚至啊是就像那个舍身执命的那种大事的一样，而是看他的平常。因为真正的殉道精神他是从小事上开始的。小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其实认识一个人就是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小事上，那这些小事验证一个人比大事更准确，因为小事就是因为小才会把人最内在的那个东西显露出来。第二句话啊，在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人在属于地的财务上不忠心不可靠，在属神的财务上也不会忠心可靠。啊，耶稣将一般人的看法应用在天主的人身上，不忠心的人连人都不会雇用，更何况天主呢？因此天上的事物远比尘世的事物贵重万倍，尘世的东西丢了还可以找到，灵魂丢了再也找不到了。另外啊，我觉得这一句话更主要的是，耶稣的这一句话把我们从某种误区中拉出来。比如咱们经常说天主拣选的都是那些贫贱可怜的社会底层的啊，那些没有文化的，这是我们经常说的。但是这个说法必须得加以解释，因为如果不解释，我们将会将贫贱可怜不学无术没有文化当成是耶稣拣选人的标准，好像耶稣专门找这样的人啊。其实啊，主耶稣拣选的他是一种精神，即他伸出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，他从高位上推下权势者，却提拔了弱小卑微的人，他是饥饿着饱享美味，凡是富有着空手而回。所以我们不能把精神具体化，就如说我们不能把穷人说成神品一样啊。所以说耶稣拣选的是神品的人，你不能说耶稣拣选的就是那个啊，因为穷人不一定神品，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是底层的人啊，他可能傲慢得很等等。所以咱们再把耶稣这句话听一下，说在小事上不忠心的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真实的财务托付给你们管呢？主耶稣的话其实就是把我们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拉出来，即不需要努力就可以一夜成圣啊，不要学习就能通万国方言，这些都是幻想，不是真的信德啊。譬如假如没有特殊的原因，一个年轻人在社会的学校里不好好读书，都一个最基本的中学都不能毕业，一般的修道院不会要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也不要妄想说他到了修道院就变成个好学生。一个人，我说的没有特殊原因，一个人在社会上不学无术就是个垃圾痞子啊，在教会里他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除非天主给他一个特殊的改变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，你看看教会往往，我们往往就会走向这个啊。所以主耶稣的话是，圣人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中出来的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没有努力没有奇迹，没有付出也不会有收获啊。那么最后一句话，如果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心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，就是上面其实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一个人对人不忠心也不会对天主忠心。这个别人的财务可以理解成是对人的态度，属于你们的也可以看成天主的啊，因为只有天主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。所以教宗方济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对天主的忠心最后一定会落实在对人的忠心上。也就是你看天主考验一个人，最后咱们教会看的什么教会的大混乱大动荡，最后考验的是每一个人你对天主的忠心。有一位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这样说，他说你们怎么如此傻呢？一个人对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不忠，又怎么会对你忠呢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再加一句，一个人对培养他十几年的教会都不忠啊，他又怎么会对一个对他毫无瓜葛的人忠心呢？咱们再加一句，一个人对他自己都不忠，又怎么会对你忠呢？一句话，忠是一种品质，忠是与天主的恩宠合作所产生的品质。这个合作很重，合作就是在努力上，这个品质就是基督徒的品质。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使我成为光明之子，驱逐我内心那些世俗之子的种子，求你派遣圣神坚固我的心智，擦亮我们灵性的眼目，是我在艰难危机中保持对你忠贞不二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